分享了一下我自己这一刻，就是说我觉得很需要学习的。那这两段经文，这段主题经文，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呢，其实最重要的在第四节上特别强调父亲在教训、在教养子女方面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自己需要反省的。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所以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或者想法。这里教训呢可以翻译成 discipline 或者说是 training， 它强调的是不只是道理上的传真理上或者道理上的传递，它更多强调是塑造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形态，就是让你能够养成一种培养出属灵的习惯或心灵的习惯嘛，照这个课程的标题。那么《生命记》这第六章呢，他提到的，他虽然讲的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跟这以色列人重申这个神的诫命的时候，讲到我们如何的要常常的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这段就是如果读起来的话，你其实觉得非常的，如果你想象那样的画面，就说当我们在这地上行走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家里坐着，你站着，你出去旅游，你在家里，你上班，你或者说是你去外面去史密斯买东西，你都在想着神的话，然后所以是一个很那种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然后这边也特别提到说，要把神的话呢，要像那个 symbol 或者是记号一样，记在你的手上，或者戴在你的额头上，那大家都人人都能看得见，或是贴在门框和城墙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都有那种装饰，比如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就贴了很多这种标记。它其实是，我觉得给我的体会是，一是它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面。然后呢，它其实另外也是彰显这个神的荣耀，神的话要辐射出去，不只是在我们的家中，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一个小小的范围，他希望神的话能够充满全地。那这张图片有没有人见过？谁能认得这个房子或这个 building？ 有没有人认得？对，这是以前我就读的那个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 main building， 就是主楼，上面其实有个 tower， 然后这上面有刻了一段字，大家记得看到，它其实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 "Thou shalt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所以这个经文当时是刻在我们那个 main building 上。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还是福音朋友的时候去教会，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不是每次，就是经常读到圣经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提醒说："哎，向荣，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楼上刻那个什么字？回去好好看一下是什么。"所以这个字就刻在这个大学的主楼的前面。这张图有没有人认得？这个是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然后这边画了一本书，上面有些字，下面还有一个袋子，上面也有字，都是拉丁文。讲的是什么呢？上面那个拉丁文写的是旧约和新约，下面这个呢是说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God she flourishes， 就是说这个学校在神的保护之下，它才能够繁荣，才能够兴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姐妹提到说，现在的学校我们已经是神的话已经是被挤出学校了，就是学校的一些教育或者说一些关于比如说关于进化论之类的，它已经开始挑战我们的圣经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的神曾经带领教会影响这个整个社会，建立现在最一流的一些大学跟 学校。当然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现在的现状，就是说上周李辉弟兄跟大家特别分享了，我把他的图又重新自己画了一下，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今的孩子们，其实是包括我们大人也一样，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呢，同时要面临几套不同的系统，比如说有可能有四套，这样有家庭，有教会，然后有社会，也有学校。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我们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生活的时候，就发现这四套系统呢，它各自有不同的目的， 他也有可能自己不同的操作方式，或者评估系统也是不太一样。那在这样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种，可能是一种 confusion。有的时候，就是孩子觉得说不知，一些孩子可能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同时适应这几个不同的系统。或者呢，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其中的诀窍，怎么在每个系统里面都 well behaved， 然后呢，都获得人的赞赏。但我想，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的期望了。我们是其实对孩子，我们希望其实任何一个人嘛，或者说他都希望是能有一套系统的，或者说是一套 consistent 的这个系统来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挑战，这样才能活得更真实，也活得更健康。所以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套系统里面，其实我们稍微分一分呢，有可能可以把这个系统分为两部分，左边这个家庭跟教会，右边是社会跟学校。就因为按照现在我们的现状，至少比如说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家庭跟教会它的目标或者是价值观吧，应该是比较类似的，对不对？或者是比较接近的吧。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把它定义为说，无论是在家庭还是教会里面，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育成才，使他能够容神益人，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在这个社会跟学校呢，它可能是另外的一套系统跟目标。它当然肯定是不会提到神在这其中的作用，但是像上个礼拜像福祥弟兄是不是也很认真的去查这个 LA public school 的这个 statement， 就是他们我也去读了，就写得非常好。他是说要把我们孩子培养成一个在这个动荡变化的环境中能够成长，能够而且又多才，就是说多才多艺，能够适应这个社会这样一个人才，能够帮助别人，又能帮助自己，能够建造，就听起来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可以请大家先思考一下，我就先卖一个关子，还先不说。就说，但是就是说这套系统，或者说我们这四套系统嘛，我们都想把孩子培育成才。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知道说，如果让孩子去面对这四套系统，肯定是给他们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家庭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或者是作为父亲、作为父母，怎么来帮助孩子呢？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当我们把孩子放在家庭这样的一个框架底下，然后呢，以这个家庭为一个像是一个枢纽，它一方面跟我们过去几个学期学的这个安提阿课程，它其实就讲到说，神他是有一个旨意、有个计划的，然后教会是他这个计划的中心，再下来呢，这个家庭是教会是由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家庭是在这个教会的框架底下。那如果我们家庭能够发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枢纽作用，一方面从神那承接使命与教会连接，然后另外一方面能够培育或者装备我们的孩子去应对社会或者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呢，这是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吧？我想可能我们这一课的一个其中的目标之一，也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家庭在培育孩子和帮助和在神的计划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以至于我们能够帮助到孩子，能够培育孩子出来面对社会和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其实刚才我们这个经文讲的是从以弗所书六章里面出来。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整个的结构，我们也其实也是能看见看见这样，就是说我们家庭是作为一个单元或者说我们之前学的课程特别提到家庭是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单元，所以它是要装备我们，或者是和我们的孩子，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传扬神的福音，其实也是应对社会上各样面临各样的挑战。那么所以回到这一课的内容，就是说要如何来教养儿童。那我想我自己就是说，我们家或者说这方面经验还是挺缺乏，我们孩子也挺小，所以我昨天呢就跑去问建基跟韩如他们一家，因为我知道他们家对孩子培养是 很用心，所以我去了之后呢，就找到了他给了我好多这个书，这里面大概有五六本书吧，就是我想可能教会其他弟兄姊妹也可能很多都读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教会使用过的一些很就是说很 popular 或者说是很流行的一些教材吧。比如说这里面有叫《儿童爱之语》，就是叫这个 Gary Chapman 写的，这个作者非常有名，是因为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所以这个是承接着那套系统下来。他提到说，你想要与孩子建立很好的关系，或者是与任何一个人建立好的关系，你一定要明白他爱的语言是什么，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或者是接收爱。当你表达爱的方式跟对方接受爱的方式如果不 match 的话，那就是说你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确实收效很小。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所以他提到这个五种爱的语言：身体的接触、爱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然后是接受礼物和服务的行动，这五个方面。所以我想，可能在座不少的弟兄姐妹都读过这本书，或者是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书。那第二个推荐的这个材料或者书呢，叫做《6A 的力量》，是这个麦道卫写的。麦道卫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护教学家吧，或者说是他写了很多书，比如像《铁证待判》就是他写的。所以他在教养孩子方面，他比较从父亲的角度，提出这个六个 A 来，是说如果你想要跟孩子建立好的关系呢，你要接纳他，你要赞赏他，你要爱他，然后而且要花时间在他身上，而且你要你自己要有这种责任感，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是说最重要的，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符合圣经的原则，就是说父亲还是有权威的，也要适当的说要运用你的权威，这其实反而是帮助你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关系。所以他提出这个六个 A 的这个这一套理念，很多有弟兄姐妹都说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很受益。另外一本书叫《如何智慧的教养孩子》，这个作者也是非常有名，叫 Gary 叫什么 Ezel 还是，对，他们其实写过如何Growing Kids God's Way， 那个我不知道中文叫翻译什么，我还记不太清了。但他们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对夫妇，一对作家，然后写了很多关于教养孩子方面的书。所以当然我没有去，就说这几本书我其实昨天想想这一天的半天的时间也不可能很仔细的读它，我都是大概看它的目录结构，因为有一些书我稍微读过一些，然后看它特别看它的引言，因为我关心的是他们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他们背后到底理念或者出发点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design 这些课程，然后他们就说这些书都被很多的家长使用，然后也在有相当的果效，所以也在考虑说他们为什么会能够起作用，那么就也就帮助我们家或者说我自己来设计说我们家庭的一些教养原则和习惯。所以第三本书呢，我就摘录了一句话，是从他的 introduction 里面出来的，他就这书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培养一个有责任心、有爱心、值得信赖、道德高尚、善良并且具备与其年龄相适应自制能力的孩子。所以如果你看这个 statement， 你就看到他不管是责任心、爱心、信赖、道德，他就很非常强调孩子的这种道德品格，对不对？然后当然他也强调他这个作者特点还他还特别强调自制力，他觉得孩子其实是有能力控制他自己，你需要适当的训练他，这样他就能够活出一个有自制力量的一个生活。然后还有一本书呢，是讲到这个叫正面管教，好像是不是圣台弟兄特别推荐这本书，对，他的这个也是正面管教这本书的理念呢，也是说惩罚，就是我们说的 punishment 在现代社会已经不 work 了，你想要用惩罚的方法来管教孩子，这个可能是在过去的时候一种常用的方法，但是近代社会已经证明它是不行了，就是说不能够很好的有效管教孩子。所以他提出的观点是说，用一种既不严厉也不骄纵的方法，就是说善良和坚定，所谓的就是说你很有爱心但是又很坚定，这样结合的一种方法呢，来帮助孩子，就是说 帮助孩子就是说培养他的这种自制能力或自我控制能力，他也包括说要培养孩子各项的技能，就是他的理念是说跟孩子交往的时候不要靠不要使劲的去惩罚他或者说压制他，反而是用一种你既是有一种很坚持但同时你是一种爱心在里面合在一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所以就是说当然我想这个市面上还有非常多关于孩子教养的书，然后其中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读的比我更多了，我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只稍微调研了这几本书吧。因为我的目标是说我想要根据这一课的内容要 design 我们家的一些活动或者说是一些习惯，看怎么来培养帮助孩子的成长，其实也帮助我们自己成长，所以我就想去借鉴他们的这些教养。但是我就在想他们这个课程就非常好了，因为我想他们你看他们那个背后或者是前言介绍很多人都从中受益，然后写信给作者说你们这方法非常好，帮助我们非常多，但是就好像感觉跟我们最近学的课程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到底是不太一样在什么呢？什么地方呢？特别我们回到刚才我画的那个图里面四个系统，就是说比如说按照这样的方法方式教养出来的孩子能不能够在这样的四个系统里面很好的适应呢，很好的应对呢？听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是好像孩子的品格可能是培养的不错，但是好像还是应对这个挑战的时候还显得有些无力。然后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教导里面，我想就是又我再回到这以弗所书的这个结构里面呢又得到了一些新的一些启发。就如果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经文的结构，我想这是保罗非常典型的保罗的风格，就是他先从问安颂赞开始，像这边第一章就是问安，然后是颂赞神的恩典，然后呢第一章当然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祷告里面就讲到说求神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就是让以弗所人或者让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知道神，而且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神的恩召、他的产业还有他的能力，就是各个方面。所以他是从这样的一个开始。那么然后他接下来一部分呢他就开始讲这个神福音的奥秘跟教会的关系，他讲到我们是被神拯救也是被神所制作的，然后呢基督呢他的使命是要使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呢两下都合而为一，然后成为一个新的群体，然后而且神特别的将这个使命托付给保罗让他传给外邦人。同时呢很重要一点我们之前学的就是说保罗其实是明白神的计划的，他也把这样的计划传递给弟兄姐妹。然后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又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这里面祷告呢就特别提到说神要借着他的灵呢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呢刚强起来，然后呢而且是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能和众圣徒一起明白神的爱这就是我们前面几次也都学过这个课程。所以在所有的这些你看它如果是六章的经文的话，前面的三章讲到了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然后到了教会到了这个奥秘就是说福音的奥秘，然后讲到教会，然后呢在此基础上他说既然蒙召，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被神所呼召出来蒙召的人，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名恩就是上面的这个恩典，对不对？就说既然神这样找我们，他这样有目的有计划，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他的这个恩相称。所以我们再看4到6章的这个介绍的4到6章的这个经文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哦，原来这一套教导它其实是要配合上面的真理或者说上面的神的恩典来实行的。那么我们这个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是在第6章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的，也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主题。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如果就说这后面如果你不读前面的1到3章，你光看4到6章呢，你可能有个感觉就是说这里面在神在教导保罗神界的保罗在 教导一些品行吧，或者说品格道德，对不对？要怎么样彼此服侍啊，要怎么穿上旧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怎么夫妻相爱，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就是如果不看上面，我们就会比较 focus 在这个他的道德教训上面，然后好像觉得就是一套的品行的培育。当然品行的培育非常重要了，就像我刚才提到前面那教养孩子的这几套书，他都其实就提供了非常多很实用，然后也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培育的一个方法吧，或者说是技巧，然后教我们怎么来应对孩子生来培育孩子。但是如果只单单看这个的话呢，好像就是是不是就有点 miss 掉前面部分，那这跟前面的一个连接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就是说怎么才能更好的跟前面的真理能够接起来，以至于说我们将来培育出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出去的时候能够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世界的挑战吗？当然就说我刚才还是说这段看起来比较像是品性，前面这部分呢，其实我刚才特别给大家展开讲说这些祷告里面是其实保罗他特别的注重这个与神的互动，与神的交流。他说首先就说比如说你要明白这些真理，你要神的能够那个神的圣灵能够来启示我们，然后我们要有力量呢，我们也要借着神的灵。所以如果我们把这部分说成是品性的话，这部分有没有看到保罗其实非常看重的是我们的灵性，就是我们与神相，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也强调这个福音的奥秘和使命，就是借着保罗所彰显的。所以当然就说这两部分不是分开的，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可以接受了，就是说当我们在培育品性的时候，我们在培育品性的时候也可以帮助灵性的成长，我们灵性上被提升了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活出这些基督的生命，活出相应的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分开的，但是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那么昨天在建基他们家的时候呢，他们又给我推荐了另外一本比较奇特的书，就是在所有这些教养孩子的书里面比较奇特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也很有意思，叫让耶稣帮你带小孩。所以这个书名大家一听可能觉得好像有点像鸡汤体的这种书，就是好像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哗众取宠的一个题目吧。这本书的作者据韩如姐妹说，她研究过，她其实跟我们的年纪差不多，就是跟她和我们家这个年纪差不多，所以小孩可能也差不多大小。然后这位作者呢，他是一个台湾的一位作者，他不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他是台湾的一个作者写的。然后这位作者呢是去加拿大读了一个神学之后，然后回来然后就是在神学方面有一个进修，然后才写的这本教养孩子的书。这本书的书名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从后现代的有机教养，这个有机你可以翻译为 organic 或者说是有 Christ 有基督在里面的一种教养，所以这书名就非常的特别。然后里面的理念呢，我们看了之后呢觉得更特别。一般的教养的书，像我刚才提到那三本书，它都特别从开始就讲这个它的基础吧， foundation 就是培养孩子的品性，然后建立关系，然后以至于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这本书呢果然是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上来先讲的就是神学。他上来说第一阶段我们先要明白三一神是什么概念，然后第二阶段呢，这段我觉得是可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在现在一般教养书里面不太提的，就是我们到底在面对什么样的系统跟挑战。他特别提到后现代这个世界对于教养孩子的一种挑战，我们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我们到底是这种所谓的消费主义的心态来在教会，还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他提到这个二元对立跟这个使人和好的这个就基督的这个使人和好的职分，然后还提到说现在我们面临这个世界一个挑战，就是说这个 technology 就是科技非常发达，然后很多的虚拟网络这方面的挑战嘛，就是说科技带来的挑战。 那么我们怎么用基督里面的真实来应对这样的挑战？所以他这个书非常特别的，就是其实我还没有机会非常仔细的看这个书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花时间好好的去理解。他第三阶段的这个训练呢也很有意思，也是一般的书上不太讲的。他说我们如果要有基督的品格，我们必须要很真实的面对三个事情：这世界是有苦难的，不要跟孩子说这世界是没有苦难，爸爸妈妈爱你就永远不接受没有苦难。他让我们在真实的去承认这个苦难，然后呢只是说我们要学习如何把这个苦难转化为转化为祝福，或者是转化为我们成长的动力吧。然后他也提到说这个我们真正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所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套系统里面，比如说学校跟家庭的系统，他们显然着眼的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一辈子你活在世上的这段日子，你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学校的教育，通过我们社会的帮助，然后帮助你在今生能够有成就。但他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就想到我们必须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很多问题，否则的话我们肯定是孩子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压力和诱惑的。然后他也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也在以弗所书一章里面说到，就是将来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去的话，你就要去照顾你的环境，关心你的邻舍，你要去传扬基督的爱。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底下，然后才开始，这是一二三三步吧，就是这个三个阶段之后，然后他才进入到具体的如何来教养子女。所以我就说这本书，我或者说这个他的这个框架给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们最近在学弟兄姊妹在一起讨论的，就觉得是哎就接上了，跟这个圣经里面跟着以弗所书的这个启示，它也是比较 match 的。虽然这里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使命，但是我觉得隐含在这个里面。对，那么所以我就是说我经过这些学习，我就想着说我们家庭，因为我自己在做这课的时候感动是说我们家需要培养一些的习惯，从一些习惯开始吧，培养家庭一些习惯能够帮助孩子成长，也能够更好的建立家庭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接下来这个讲的这个可能就是说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我还不敢说把它作为一种建议给大家，但是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在设计这样家庭时间这 family time 的就是说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在考虑的几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样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有宣讲这个神的话，是有真理在里面，神的话在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这样 family time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培养孩子的灵性，就是说除了品性之外有没有培养灵性这部分，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让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跟神的这个互动，然后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知道神真的存在。因为像我觉得有弟兄姐妹就跟我分享说，他们的孩子经常的跟他问他的问题说，神真的会对人说话吗？神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跟他祷告，就是他会问非常多这种实际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就没有去很好的去 address 这些问题，就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关键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啊。对，所以但是我希望觉得说这个应该是要在我们的 family time 里面设计里面有包括的，就是甚至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可以培养孩子以及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这里面思维能力我就是特别指说我们用圣经的世界观来去看待周围发生的事情，遇到的挑战这样。然后呢，是否增进彼此的了解，我想既然是 family time， 它肯定是家庭成员之间，所以是不是可以坐下来一起，比如说分享今天碰到的事情，遇到的挑战啊，或者高兴的不高兴的事情可以分享出来，这是增进彼此的了解。那么彼此也有关怀跟带导，如果你在外面碰到什么问题，或者孩子们遇到什么挫折，或者是哭了，或者跟别人抢玩具之类，觉得都可以拿出来跟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分享之后呢，最后我们可能有一个祷告，对，带祷。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些活动啊，它其实需要比较活泼跟有吸引力，它不能特别的沉闷。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也分享到说他们就是也有这样家庭的聚会，但有的时候比较流于形式，好像就我想我自己的体会是说，我觉得一个聚会虽然我们确实是要就是说我们确实是要以神的话为根基，要培养孩子灵性，但是也可以是一个形式，可以是比较活泼有吸引力的。因为我就想到我们最近这个弟兄的这个礼拜五一起就在一起读经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说你需要活泼，你需要激发大家的思维，然后哎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它这样有吸引力之后，这个聚会它就吸引人，能够抓住人呢，大家都愿意继续。所以我想在我们的 family time 里面那肯定更希望有一些活泼互动活力在里面，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routine 的一个聚会。那么就这本书我刚才说的这个让耶稣帮你带小孩这本书里面，他到最后就也有一些具体的建议了。像他的建议一看也是跟我们传统的想法不太一样，比如说他提到说你去户外踏青，当你去看大自然的时候，你跟孩子说你看这个自然这么美妙，神创造的，那这其实也就把神的话就带进来了，他非常自然而且也很有机吧，就像他说的很 organic， 它不是一个教条式的说教，而是真的是去体会这个自然的风光，然后在这当中来体会神的带领跟神的创造的美好。然后也许是可以全家一起静安静的坐在一起做阅读，就是读书的时间，甚至他说你也可以去欣赏电影啊，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们谈论一些时事时政的事情。这个我想就他的这个建议，当然可能不是每一次的聚会或者每一个 topic 每一次你都能 cover 这个所有这些的讲论就所有的这些方面嘛，但是就说不能少所以我觉得像谈论时事这一块可能就是说是帮助孩子训练孩子这个思维能力，甚至也帮助我们自己来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方面嘛，或者说一种形式了。但就是说总的意思我就是说他这些活动呢我还是觉得他设计的这些活动都蛮有趣的，就是蛮活泼的，然后也是比较 organic 的但是呢我想其实可能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些其他书籍的教导也好，然后或者说是这本书所特别提到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一课的学习都是叫我们帮助我们说要建立一种家庭生活的一个习惯，然后以至于能够帮助家庭成员来成长。那么我自己个人在最近这段时间在默想这些习惯培养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也不能说很深了，就是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吧，就我觉得所谓的培养心灵习惯，如果再具体再直白一点，就是说什么叫培养心灵的习惯，就是说你要培养一种新的习惯，它其实就意味着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当你想要培养一种新的习惯，也就意味着你要抛弃旧有的一些习惯，然后代替这个旧有习惯的时候培养一种新的习惯。因为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忙，各种事情，就是说现在我们的 schedule 已经满了，那要再培养新的习惯就意味着你要从你旧有的时间里面抽出时间来培养这个新的习惯。新的，对，好 ，OK， 新的习惯。新 ，OK， 新是发音是一样的吗？新的习惯跟新的习惯 ，OK， 是 ，Sorry， 是一样的发音，对。心灵的习惯，对，心灵的习惯，新的心灵的习惯 ，OK 对，我想就是说可能弟兄姊妹在周五查经的时候也有一些讨论，就是我自己也有很有体会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培养一种新的习惯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拦阻特别大，有的时候当你想要培养一种新的习惯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好像在阻止你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保罗也写以弗所书也特别有意思，到了第六章最后他突然就加了这么一段话， 说我们要穿这个属灵的军装来对抗这些，就他前面的教导，他前面的这个真理也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该怎么行也讲清楚了，哎，然后到后面他就加了这么一段，然后这段的话就是说，当然这段比较长了，我今天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特别读了，但是我想 highlight 的几个地方，他其中第一方面是说我们要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就是我们当然常常都愿意夸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的，但是保罗还是劝诫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做刚强人，当我们在这个培养，特别是培养这个新的习惯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有罪，会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我们，但是我们要去 go fight， 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在，不要坐在那儿说哎呀这太难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就退后了，我们要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也还是要做刚强人，就是说我们要主动的去征战，当然这里边也给我们讲到很多征战用的工具，我们要就神的话有真理，要行公义，我们要用福音做我们的鞋子，我们要有 faith， 我们要有信德，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要随时多方的借着这个祈求祷告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想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想要悔改，想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培养这个心灵习惯的时候，我觉得征战就来了。我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就是说你征战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想一放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下就垮得更厉害了。对，就是但我想神的心意我们很明显知道他是要我们培养这些习惯的，而且我刚才说到了这两套系统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刚才提到了其中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学校跟社会这个系统他们是不讲神的，他们可能也讲品性也讲品格，但他们不讲神。那我想培养习惯也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培养这些习惯呢？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的。我觉得像如果照我原来的以前的想法，我就觉得说培养这家庭习惯可有可无嘛，有挺好，没有好像我们家也能继续活得，也能继续过得下去，好像孩子们也能成长。但是我想这课给我们的，或者整个这个安提阿这个首要原则系列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神他是要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来行，这个他的旨意里面很多块，对，我们刚才主日学谈到可能有五六十条的这个 first principles， 对，但是我们不是说照着我们的喜好说哎，我挑一些我喜欢的我能做到的我就去做，我觉得他给我一个更大的启发是说神就是要我们这些方面都去做，要做刚强的人也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的我们在培养子女的时候跟世界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以神为本，不是以人为本，这个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说我们家庭要有什么活动，而是看神的心意在哪儿。所以我在这段我们这个礼拜弟兄在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读到罗马书第七章就觉得特别有共鸣，以前的时候不觉得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觉得有什么苦，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继续活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式或者我们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觉得特别苦的，我们都习惯了觉得还好，但是你发现你一旦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苦就来了，征战就来了，然后你就觉得说神的律法我是喜爱的但是我行不出来，这个心灵的习惯我是羡慕的但是我却做不出来，所以我想就求神怜悯我们嘛，也借着他的灵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刚强的人，能够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最后呢，就是我给这个作业或者是建议大家思考的一些题目吧，这可能其实是我自己的作业了，就是说一个是再读这个以弗所书，然后在思想我们这个家庭文本到底在这本书中上下的位置是怎么样，它跟上下文是一个什么关系，它这个家庭文本到底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只是单独的一个道德的教训呢，还是它其实是跟神的心意计划相联系的，然后我们是单单只要培养品性吗，还是要把我们的灵性给提起来，然后祷告寻求设计一个你们家的家庭活动，看你是不是能够体现这样的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这全备的福音就是说它不只包括了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生活，它更包括神的计划旨意他的恩典他的拯救，然后这样的一个全备的福音它也是一个全人的建造，就是说你的灵性你的 品性、你的悟性都得到建造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多跟弟兄姊妹交流。你们在实践当中有什么计划和得着吧，或者甚至一些失败的经验？我昨天去建基家，他们就跟我们讲了好多这经验，我觉得对我们也很有启发。就他们实践过有一些教材，然后比如说有一些特别讲品性培养的教材，他们就发现，这是他们跟我说的，就是说当你特别注重这个品性的培养之后，有的时候你慢慢的忘了你起初的目标。比如说你起初的目标是要容神益人，然后当然容神益人就是包括比如说培养孩子能够比如说一个小时能够好好的练琴，对吧？但是你到最后呢，你为了要逼着孩子要好好的练琴，你就已经忘记了你这样的操作是不是真的要实现容神益人的目标，可能孩子也很沮丧，然后你自己也很 frustrated。 那样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回到神的心意跟计划当中，再来看我们具体的这些操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就会明白过来说，我培养孩子品性目的是为了什么。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最后再做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早上的时间，主啊，我们在一起在你的殿里面，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实在是为着这样的时间也献上感恩，主啊，孩子也特别把孩子自己我们家也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来带领和帮助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也能够建立我们家庭生活的习惯乃是合乎你的心意啊，也是为着你荣耀的旨意，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帮我们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一起的学习和追求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回转，我们离弃我们原来的恶习，主啊，我们乃是培养心灵的习惯我们也是愿意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来服侍，彼此的来学习，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一同长进，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周末的生活和下一周的工作当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叫我们明白，主啊，我们在培养子女的过程当中，主啊，也恳求你的圣灵来做工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刚强起来，叫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们为着早上的时间再次献上感恩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